掌握赢家的方法。这里是张潇雨的商业经典案例课。
你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英特尔。那上一期呢，我们讲了英特尔的诞生以及硅谷这个地区的诞生。你可能已经稍微感觉到了，英特尔这家公司对于整个硅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今天我就想详细讲一讲英特尔的开创性与奠基性，也就是它是如何给后面层出不穷的科技公司定下一个基调的。听完了这期，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苹果、谷歌、微软、 Facebook 还是特斯拉这种现象级的公司，或多或少都有英特尔的影子。那关于英特尔给硅谷定下的基调，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至上与人才至上的企业文化，二是摩尔定律对整个行业的推动，三是英特尔对硅谷的投资和融资行业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可以说哪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革命性的，但是英特尔一身就兼具了三个。那我们先从第一方面讲起，也就是技术至上与人才至上的企业文化。如果大家现在提到硅谷精神，可能首先会想到这么一些描述，比如说崇尚科学与技术，尊重最优秀的人才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还有相信小公司小企业也能改变世界。实际上这些精神正是由英特尔发扬光大的。比如上期我们提到，仙童半导体刚创立的时候，他们就想搞定 IBM 这样的大客户，于是所有技术人员疯狂加班加点，研究出来一种全新的技术，一下把晶体管的成本降低了几倍，最终成了行业领先的企业。那个之后，这种基因就深深印刻在了英特尔的公司里，也就是相信只要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和科技，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也正因为有这种信念，英特尔的招聘也是特别的苛刻，只要全行业最好的人，并且招进来以后呢，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最大限度的压榨他们的能力。比如诺伊斯在招聘的时候就经常吓唬候选人，反复说英特尔的工作很辛苦啊，老板可能随时就会骂你，干不好就要走，而且工资也不是全行业最高的，然后问候选人还来不来。这样招进来的人就都是最愿意和英特尔一起创造历史的人了。而且英特尔反复给员工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因为你是被英特尔雇佣的员工，所以你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发挥你所有的潜力。可以说因为英特尔的巨大成功，硅谷的人们都把这种公司文化奉为金科玉律，包括乔布斯的管理风格以及谷歌对于人才的重视都受到了英特尔的很多影响。那这是企业文化方面的。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技术方面的，也就是摩尔定律对硅谷的影响。我们可以先来复习一下摩尔定律的内容啊。他说的是，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句话说，每一美元能所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就要翻一倍。不过很多人都理解错了的是，摩尔定律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律，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数字或者物理定律那样的东西。比如说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样，你向上扔一个苹果是一定会落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摩尔定律一开始只是戈登摩尔对半导体产业的一种观察和预测，但提出来之后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来就变成了全行业的一种规范或者目标了。所以半导体行业的公司都为达成摩尔定律所预测的速度而拼命努力，这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可能听过一个段子，就是说你现在手里拿的手机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英文简称 NASA 在阿波罗登月的时候使用的所有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总和。换一种说法，就是你现在使用的手机的运算能力如果全速运行，可以让超过1000个当时的太空舱同时登月。这既是段子也是事实，而这一切都要拜摩尔定律所赐。同时摩尔定律对于英特尔来讲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作者在书里是总结的非常到位，那就是英特尔在后来已经变成了一个摩尔定律的捍卫者。什么叫捍卫者呢？就是在英特尔50年的公司历史里，他无数次的站在巨大的失败边缘，或者面临马上就要破产的危机，因为科技行业本身波动性就很大。但是每一次英特尔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 如果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收紧投资，先度过寒冬再说，另一个是继续拼命的加大投资，保证摩尔定律依然成立。他最终都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捍卫摩尔定律本身。而且神奇的是，这样的赌注也恰恰让英特尔无数次在危机中绝处逢生，最终再一次辉煌。所以后来人们都说啊，不仅是英特尔成就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也反过来像一个神灵一样庇护了英特尔这家公司，使它屹立不倒，一直站在科技行业的最前列。当然，摩尔定律对英特尔来说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那就是因为摩尔定律的发明者戈登·摩尔是英特尔的创始人，同时鲍勃·诺伊斯本身在行业的威望也很高，于是光他们两个的影响力就足以让全行业的人才趋之若鹜，哪怕环境压力特别大也愿意来英特尔工作。也正因为此，他们这种对人才和技术的超高标准的要求才能持续下去。那这就是摩尔定律的历史意义。最后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三部分，英特尔对整个硅谷的投资和融资行业的影响，也就是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深远的影响。你应该还记得，当时诺伊斯和摩尔作为八叛逆其中的两个人，逃离仙童以后，打算成立一家新公司，也就是英特尔。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融资。我们之前也说过，在英特尔成立的1968年，还没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产业，不像现在。如果你现在去硅谷，离斯坦福大学不远处有一条沙丘路，只有两三公里长，但是聚集着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几十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着几千亿美元的资金。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般的公司想要融资都要跑遍整个美国，时间非常的长。但是英特尔融资的时候却创造了历史，当时融资正式开放之后仅仅48个小时，各种狂热的投资人就已经打爆了电话，悉数认购了所有的份额。后来他们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那会儿大家只能用固定电话回复，这个时间可能会更短。而且呢，没抢到份额的投资人的确应该很失望，因为那时候如果你投资了10,000美金而持有到现在的话，你现在的手里就有3亿美金了。这其实是硅谷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英特尔这次融资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电子产业界，给很多潜在的创业者和工程师打了一剂强心针，于是大家纷纷离职创建自己的公司，造就了一波创业的大潮。而且现代最早最著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的创始人，也是诺伊斯和摩尔的同事，所以可以说英特尔的诞生也间接促成了现代的风险投资业，从而也让高科技公司正式登上了引领整个时代的舞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了英特尔这家公司为什么如此重要，主要是它塑造了硅谷的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至上与人才至上的企业文化，二是摩尔定律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三是英特尔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推动。下一次更新，我们就来讲一讲英特尔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戈登·摩尔、鲍勃·诺伊斯和安迪·格鲁夫，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这是英特尔的传记《三位一体》的书名的由来。另外呢，从今天开始，我会在最后留一些小的思考题或者互动，感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可以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今天的一个思考题是，你印象里硅谷公司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你印象这么深？欢迎来专栏后面留言。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